I'm turning today to the letter to Titus, chapter 2. Paul's letter.
我们今天要翻到提多书第二章，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提多书第二章。我们主要看的是11-12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对信徒的操练。那么我们今天会读我们面前的这一段荣耀的经文，这只是一个单独的一次讲道，然后下个星期牧师会继续我们原来的那个系列。这里是关于神要如何训练我们，预备我们。那么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两次显现，在这一段都提到了这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头，做一个简短的介绍。11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里指的是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还有他做成的救赎的恩典，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他带来了神的恩典。当然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前，在时间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究竟神要如何救赎他的子民，只有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后，我们才得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救恩的计划。那么在那之前，在基督降生之前，救恩依旧是向外邦人敞开的，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不愿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外邦人同样也不愿意认识真的神。但是当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扭转了，神的恩典就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而且向众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世。在13节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降临，他的显现，也就是世界的末日，他将要审判所有。那么这一段就是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二次显现，而且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对比。我们的第二个标题就是神是如何训练我们的呢？这一段确实有些地方有点难懂，我们从11节开始，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无法凭着自己的善功，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取悦神，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他白白赐下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还有他这样的恩典已经向众人显明出来了。12节，教训我们。那么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我们的英文的 KJV 的版本中，这里这个教训指的是有一段是其实是有责备的意思，还有这种训练的意思。那么教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那么希腊原文这个教训，它更多指的是在训练自己的儿子，教训他，然后要使他成长，要训练他，操练他。 那么当然这里不是指的是要要责打这个人，而是说主要的就是要训练他，要操练他，要预备这个孩子。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的，你要预备自己的孩子，你要操练他。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不论男女，他的父母要训练他，那么要给他一系列的这种操练，那么要给他逐渐的加上一些责任，让他去做各式各样的事，让他变得越来越有能力。那么比如说，父母会告诉孩子在桌子上如何有这种用餐的礼仪，这些都是训练的一部分，这也是这个词的意思，教训我们，训练我们，就像父母训练自己的孩子，教导孩子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一段意思呢，如果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如果救恩也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么为什么要说教训我们呢？为什么要说操练我们呢？这的确是一个操练，因为神所赐的恩典会操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看到，我们相信，我们凭着信心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罪人而死，替代我们站在了那里，承受了神的愤怒，然后他就可以白白的赦免我们，凭着恩典使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全部都改变了，那么这个恩典使我们的心中是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感恩，我们的这个心态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想到的是，我已经蒙了救赎了，我已经蒙了赦免了，神不再会遗弃我，神不会为我的罪审判我，那么很自然的，我就想要取悦神，我不想要再犯罪，所以罪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必须要抵挡罪。如果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上了这样大的沉重的代价，那么我如何能够无视他的宝血呢？我必须要凭着祷告，凭着努力，要追寻他，要追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看，恩典是在操练我们，要让我们取悦神，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救赎，神赐给我们这种感恩的心，我们从心底对神有这样的生出了这种责任感，要寻求这种圣洁。那么在一些现代的这种基督教一些信仰，就比如说是一些尤其是灵恩派，他们就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了作为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呢，我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他们完全没有被恩典操练，也就是没有顺服神的心。但是如果你跟他们提出来说，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也不应该去那些地方，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习惯，或者是做那样的事，他们就会说，你不能告诉我要做什么，你这些都是律法主义，我已经有恩典了，我已经有神白白赐给我的这样的救赎，如果照你这种律法主义说的，那我岂不是在赚取我的救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对神有了这样的一种意愿，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们想要遵行他的律法，我们想要取悦神。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有进步，因为这正是恩典的印记。我如何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我如何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呢？因为神会用他的恩典来操练我。 会使我与罪征战，会使我信靠主，倚靠他所赐的救恩。我知道如果他已经为我付出了这样多的代价，那么我也要用我的顺服来回应。这十一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这里就是说，神训练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在十二节我们看到有两个负面的，两个被动的，然后还有三个主动的。那么这两个被动的就是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三个主动就是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那么我们今天要逐字的来看，我们今天早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大致看一下这个轮廓。那么这里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除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有一些现代版的这个翻译说，我们去放弃一些东西，我们拒绝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不能够，不是那么的强烈，在希腊原文中更多的是与之对立，完全的除去，完全的不允许它的出现。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恩典会操练我们，让我们拒绝，完全的除去那些神不喜悦的东西。那么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这是第一个被动的这个点。不敬虔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里说的不是，不讲的是，讲的不是就是说不义，很多的人认为不敬虔指的就是不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敬虔，希腊原文的这个直译过来就是对神的不敬畏，这个是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对神的这种不敬畏的态度。所以这里不敬虔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不尊重神，不敬畏他。在我们当代的这个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敬畏神。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就是甚至是在一些看似基督教的时代，也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的这种不敬畏。那么对神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在意他的美善，我们不想遵守他的律法，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不重视神，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轻飘的，是不在意的。而且在信仰中我们是非常随意的，我们对神根本就是不重视，不在乎。那么恩典教训我们，教导我们就是要避免这样不敬虔的心，就像避免瘟疫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美国看到有一些很庞大的那些教会，那些教会他们常常是非常轻飘的去敬拜，他们的整个敬拜就像一场演唱会一样，都是为了大家的这种感官上的享受，这种享乐主义。确实有一些教会他们是在传讲一些真理，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轻飘的，整个教会都是为了感官的享受，是为了那些只是觉得自己有信仰但是又不肯顺服信仰的力量。他们说自己相信主耶稣基督，却没有侍奉他，没有这种完全奉献给主的这种心， 所以他们只想要一个非常轻飘的一个教会，想要一个享乐主义的教会，想要一个不触及内心深处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导，圣经中的教导告诉我们要逃避这些，就像我们逃避瘟疫一样。在这里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对神的这种不敬畏的心，那种自我的那种自我寻求享乐的这种心，就是除非教会在举行这样的活动或者那样的舞会啊，我才愿意去。那么我们过去在英国也是同样有过这种问题，所有的这些又再一次的也在英国重演过。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定要自洁，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做一个轻浮的基督徒。我们要注意自己，不要忽略祷告，不要忽略侍奉神，不要忽略对神的这种忠心的侍奉，不要做一个只是浮于表面的基督徒，因为这正是对神的不敬畏，这是一个不敬畏神的这种信仰。所以神所赐的白白的恩典正是要教导我们要远避这些事。那么同时在这里说，我们还要避开的是世俗的情欲。那么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为了金钱而活，我为了名誉而活，那么为了世上的这些享乐而活，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除去不敬虔不敬畏神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那么在这里英文中有这种醒酒，这种清醒的意思，在希腊原文中这里就是说我们要谨守自己的思想。那么自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节制，我们要借着神的力量，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自控谨守这样的一个人，不是说随着各式各样的诱惑而走，也不是被这个世上的东西迷了眼的，或者是我们追求各式各样各方各面的这种奢华，比如说是衣食住行方面。我们自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自控力，要有节制。那么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如何衡量事物，他们是自守的，他们是节制的，他们不是穿着破破烂烂的到处行走，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们却不是那种放纵自己，也不会去追求那种奢华，会是非常整洁的，会有节制的。那么最近其实有一个讨论，就是说牧师的工资到底应该有多少。那么在英国比较少有这种富足的这种牧师，在美国这种比较多，他们可能那种房产有三四处房产，三四处这种大型的别墅。那么我说的不包括那些就是自己有这种飞机的这种，而是说有一些传福音的这些牧师，他们甚至比英国的大法官或者是英国的首相的工资要高出3到4倍。有些人说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钱，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工资。其他的人说，但是他们很有名啊，他们非常的努力啊。那么这些人，他们究竟，这些牧师究竟应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钱？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呢？说要节制，要自守，不要追求这些奢华的生活。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些自己的教会的会众要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不应该与会众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这里说，我们一定要除去不敬虔的心，不敬畏神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我们要在今世自守，要节制，不要被物质而左右。那么公义这里指的是我们要顺从神的律法，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热心为善，也要遵行神所有的律法。那么十诫的前半部分指的是人对神的责任，后半部分指的是人对别人的责任。所以前四条指的就是我们要对神理应付出的责任。那么在这里说敬虔度日，英文这里说在这个世上生活，这个很有意思，而且这个意思也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暂存的时代，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因为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充满了罪。我们在这里要宣讲神的福音，这个世界已经被定罪了，我们不是要改变改造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热心为善，但是你永远都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定罪了。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度日，这个原文中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暂时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是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除去一些东西，我们要寻求的就是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向前看，这里不是说我们在寻找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不是说主是不是在这里显现了还是在那里显现了，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在盼望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我们在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说的这个福，等候所盼望的福，这里指的是那至高的极其喜乐的这个福分，这件事情发生，我们是要存着这样对永恒的这种盼望，而这种盼望带给我们的喜乐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最大的盼望，我们知道那一天会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这些话语对我们极其的珍贵，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在这里说的是，希腊原文中指的是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个希腊原文的顺序就是显现荣耀，基督的荣耀再次的显现。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那么我们稍稍在这里停留一下，荣耀指的是什么呢？荣耀指的就是神所有的属性，他的永恒的所有的属性，神的大能，神的全知，他的智慧，他是一个灵。那么我们会看到吗？当主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神会完全的，他会向我们展现他的荣耀，他会驾着天上的云再次的降临，凡是在地上的都会看到他所有的荣耀，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个显现原文中就是闪耀的意思，他的光这样闪耀出来，他的荣耀荣光闪耀出来。那么有时候在一场很大的暴风雨来临之前，我们甚至都不用往窗子外面看，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到外面的那种低气压，外面的那种昏暗的那些光线，你就会感觉到，哦，暴风雨要来了，外面这种氛围已经在开始酝酿了，这种光线是非常奇特的，我们有这种感受，我们感觉得到。然后我们再往窗外看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些乌云沉沉的压下来，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风雨欲来的那样的一个景象，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出来，但是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暴风雨将要来临的那种一点点的那些警告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荣耀也是这样的，他的荣耀这样子显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就像我们看到那种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兆一样，我们也会同样感受得到神的他的属性，他的这种荣耀会透出来。那么他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的恩典。朋友们，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他赦免的慈爱，使他从天降到地上，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是为他自己选定的，他所爱的这些人降临的。他这样的爱，这样大的恩典，就是他荣耀的最主要的最高的这个部分。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但是这的的确确会是如此。神所有的属性，他所有属性中最闪耀的那个部分就是他的恩典。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看到的呢？我们是从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他们所唱的那个诗歌中，我们得以知道，就是神再次降临的时候，他所有的他最大的荣耀就是在他的救赎的计划之中。这就是有一个诗人后面在写说，奇妙的神，你所有的智慧都彰显了你的荣耀，但是你那些你对我们的那些充满了恩典的救赎和赦免，就是在他所有荣耀中，这是最闪耀的部分，是最至高无上的部分，这是主二次降临的时候会向我们显现的。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最后的使我们极其快乐的那一天。等候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里，这个英文更多的是，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么在这里，是很多的人想到的是说，不仅有神，还有第二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不仅是神，还有主耶稣基督，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那么这个其实是会让人误解的，这个翻译容易使我们误解这里，因为这个连接就是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个翻译使我们有一点会容易让我们误解，因为在这里指的从始至终指的就是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1778年的时候，有一个伟人叫 Granville Sharp， 他是一个希腊语的一个语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整合了所有新约中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这个希腊原文，也就是当我们其中有一个冠词的时候，然后又引入了两个名词，再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名词指的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同一个存在，在这里指的是就是基督。那么 Granville Shaw 他一生都致力于废除奴隶制，他是一个传讲福音的基督徒，他一生都是在为了废除奴隶制而做各式各样的努力。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呢，他在希腊语法学上，他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一个语言学家，他有这样的一个叫Granville Shaw 这个法则，这个语法法则就是他创立的。所以呢，这里他给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基督的荣耀显现。其实这里更好的一个翻译是，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个是更准确的。那么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就是至大的神，他第二次的显现。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再看14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舍弃了自己，他舍弃了他在天上这样永恒的荣耀，他选择了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给了我们他的生命，他的时间，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他已经永恒的改变了，他曾经。他一直是神，他与天父是同等的，但是在他降世又升天之后，他带上去了他这样他的身体，所以他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形象。那么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为我们所有的要得救的人舍了自己，也同时为你，为我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子民是他的特别的子民，对他来说是特别的。这里就是希腊原文中他的强调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的选民，独属于他的。热心为善，那么热心，希腊原文就是说火热的、温暖的。那么我们要热心为善，这里说的为善指的是什么？首先，第一点要顺服神，要做善事，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对人。要有这样的，要分担别人的重担，要去乐于助人，不要自私，在各方各面，凡有机会的时候，都要乐于助人。所以这里说热心为善，又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这里的这个罪恶，在原文中指的是没有律法的。那么在现在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遵守律法的。我们看第3章的第1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罗马书13章也是一样的教导，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官长，因为是神使这些 使这些官长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当他们发出敕令的时候，不论对错，当然这个指的不是那些不圣洁的东西。我们指的是其他的这些方面。当他和神的话语不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的官长，因为当时在第一次封锁的时候，在这一次瘟疫第一次封锁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说我们不要戴口罩，我们不要遵守政府的命令，我们在敬拜中我们不会遵守这些，这些纯属就是无视律法。所以这里说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脱离这一切的无律法的这种罪恶，因为我们要遵守律法。我们上一周刚刚在这个祷告会上也讨论过，我们有这样关心照顾他人的职责，我们要遵守神的十诫，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到摩西其实在后面他已经讲述了十诫，他详细的讲述了十诫所代表的一切。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不是顺服旧约中所有的这些律法的这些细节，我们是要遵守这些律法背后的这个原则，要顺服这其中律法的原则。我们在这个生命记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在过去呢，你建造一个房屋，那么他们在屋顶上面会有一个平台，你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四围要围上护栏，如果你不围这个护栏，有人从你的房顶上跌落的话，他们的血就归在你的头上。在旧约中的意思就是说，就好比就同等于你亲手杀了这个人，因为你不曾小心，你不曾为他人着想，你不曾为这个危险的地方建设这个围栏，这就是神的这个律法。那么当然我们要遵守的是这个事情的原则，因为在现代当然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台等等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职责去关心，去照顾他人，要谨慎，要小心。所以呢，在这一次瘟疫的封锁的时候，政府告诉我们说，你要隔离，你要戴口罩，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就要顺服，我们不要无视律法，说我不要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好的原则。这里十四节说，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脱离也就是这些所有无视律法的这种罪，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那么也许你会觉得我今天过于的严厉，那么我们来看十五节，这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语。这些事，这就是神给我的给我的命令，就是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所以这些事我们一定要说出口，因为这是神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教导。这一段非常的好，在一开始看似好像是难懂的，但是呢，恩典会操练我们，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蒙神的喜悦。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的救主，神的慈爱，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